先稍微报告一下，就是我们要先谢谢荣耀书局 Tommy 哈，他特别来摆了书摊在这边提供，那么很多朱牧师的著作书，还有一套 DVD， 还有几套 DVD 都在这，但是他这边有一个就是特别有适合的，就是认识圣灵啊，认识圣灵系列有圣灵造就课程、五大职分、先知、使徒、传福音，啊，这有四个。那么这一套啊，就说如果你是买一盒就打9折，那如果你一次买四盒一套就打8折这样子。好，所以如果需要就是跟 Tommy 买。那今天所有东西都特价，所以每一个东西都至少打9折，然后买多了就打8折。Tommy 对不对？耶、yeah! ！谢谢 Tommy， 谢谢。好，这个是很难得的、哦。那么这一套就是很完整，那都每一个都有一个小题目的，所以每一个都很清楚的介绍啊。那么说一共是57片，对不对？五十六片的是 DVD， 所以可以有画面可以看，那么有声音可以听的。好，所以要的话请跟 Tommy 去购买。好，谢谢。
朱牧师可以开始了吗？好，那朱牧师会先回答那个桌面上就是刚才我已经收集到的一部分的问题，然后之后回答完以后，然后才开始就是下面的弟兄姐妹如果要有发问的话，我会把话筒递给你们。好，
弟兄姊妹平安，声音不太够。Test。建议堂的时间不多，他只有从那个只有一个小时，一个小时连10分钟，所以这些问题我比较不能够很详细的回答。然后原则上呢，我回答过的我就不再回答了。就是说，比如说他问差不多同样的问题，我刚才看了一下，很多的问题都很相似，尤其是方言的问题。可是我还是尊重每一位写的。好，那好 ，OK， 第一题，我是顺序的啊。在服侍神的时候，要如何胜过脑里面的自大的声音呢？比如说我还做得不错嘛，和他们很尊敬我吧，这个不是自大，这个是很好的事情啊。那自卑和谦卑是不同的，自大和你觉得自己称赞自己，这是很好的。我想所谓的自大就是你不懂得把荣耀归给神，那叫做自大。比如说希律，圣经里面有个叫希律，他呢竟然呢人家说哇，这个不是人的声音，是神的声音，他就接受了。他明明是人嘛，不是神嘛，那这样的话就是自大。尼布甲尼撒，当他这个呢，他在那个花园里面的时候，高高举起的手说，哇，这个大巴比伦是用我的手所创造的，所经营回来的，根本不是他嘛，他也这都是神给他的嘛。所以这个叫自大。所以我觉得如果你真的自大的话，就奉主耶稣名把他赶出去。 OK， 第二个，聆听神的声音有什么办法可以对付那一直来干扰繁杂的思想呢？好，这个问题是非常好的问题。我们的脑袋里面灵与魂是兄弟来的，是旁边的。当圣灵对我们说话，魔鬼也会对我们说话，我们自己也会对我们说话。总而言之呢，很多的话都在里面来盘旋的。那怎么样去排除那个杂音呢？没有别的方法，只有一个方法，就是不断的听，不断的听。你听久了， 听多了你就能够分辨什么是圣灵声音，什么是魔鬼的声音，怎么拒绝。尤其是我现在用这一题进到方言祷告好了，你有没有发现你方言祷告的时候还是很多的杂念进来，有没有？那方言祷告的时候我们该怎么办呢？啊，这个大概到我那个研习会的时候会讲到怎么样用方言来祷告。那等一下会问这个问题的，也是一样，你要操练，操练专注，请跟我说专注。OK， 那专注怎么学呢？那这里要问李牧师，因为一些比较一直好像衍生出很多问题的问题。我简单的问题就是，当你不断的听，不断的专注，你就能够把那些杂音呢去除掉了。第三题，如果在路上遇到病人祷告，我们应该陈述多少的福音呢？我们曾邀请他们至少有多少的信心呢？我想是这样子，这一题是很有价值的问题，我来考试好不好？这一题是谁写的？来举手看看。好，我来问你啊，你听清楚哈，请问耶稣在地上医治病人哈，有没有要求病人说你有多少信心我医你多少？没有，完全没有，100分。所以原则上我们在路边看到病人，我们就问他一个问题就好了，请问你愿意主耶稣医治你吗？他说我愿意，他说我愿意，只要说他我愿意，你就可以为他祷告。那么究竟你要先传福音呢，后来为他祷告呢，还是先祷完告才传福音呢？这个英文叫做 It all depends。 那如果是我的话，我通常是先传福音然后才帮他祷告。为什么？因为我要确保他知道不是我医他，是耶稣医他。如果他没有接受福音，或者没有听到福音，我来医他，他说我今天遇到一个奇人异事，哦，他真的会医病，他把荣耀归给我，那可能比较不是很好。那你说福音究竟要传到多少程度呢？我觉得就传我那个福音七大点了，3分钟就讲完了。 OK， 那你说那医不好怎么办？请听我讲这个英文， We do our best, let God do the rest。 我们没有负责包医，我们只是负责祷告，祷告完又好不好不关我的事。什么意思呢？因为他得不得医治有很多因素，包括他的病的来源呢，因为他还尤其是还没有信的，那他对神的关系啦，那还有等等等等等，还有那么我们丢一句，最好是我身上都带着教会的单张或者是这个名片，好不好？如果你再希望进一步了解关于医病啦，或者是再请你啊到教会来，或者给一个电话，那这样的话呢，可以做 follow up 的工作。OK， 如果一个小组非常努力传福音，却不彼此关怀，该如何是好呢？教会该如何成为军队的同时又兼顾均衡的发展呢？好，一个小组非常努力传福音，却不彼此关怀，该如何是好？那就先停止一半传福音，先把那个小组的关系来啊，这个做好。那其实这个问题是矛盾的，一个小组有4个时期，那我不讲了，一讲了又问很多，很好奇啊，什么期什么期什么期。那其中一个你能够一起出去传福音的话，因为我们在小组，什么叫小组？小组不是靠一个人传福音的，小组是整个小组一起去传福音的。这是在我的信念里面。比如说我们，而且传福音呢，是我们一年有2个收割季，我们 配合两个收割机呢来去进行。那么中央厨房会放很多，那这是我们教会了，我不太了解啊这个你们的情况。但是我个人觉得一个小组，你说明白，一个小组很努力传福音，表示你们已经关系很好很好，才会一起去传福音。然后传福音回来以后呢，那个关怀是非常重要的。怎么讲呢？因为我们传福音哈，比如说我们传给一个某某的小组的家人，那个爸爸是妈妈，他信了主回来了。那么信主回来呢，请各位相信我一件事，他不会那么顺摊呢、啊，不会那么容易。只啊来了啊，你邀请他来一次小组，他就信耶稣？不是的，我们要需要很多的跟进，很多的带导，很多的去牧养他，才会慢慢继续留在教会里面。你们说对不对？所以呢，如果说我们小组之间彼此的关系不够，那个关怀不够，那我们是无法一起去打仗的。好了，后面就是说，所以我的答案是，如果你花十分的力量去传福音，关怀不好，那我应该就是说，好吧，把传福音的时间cut一半，留一半的时间，先彼此的关怀，彼此的这个相爱，然后让我们融洽了，彼此的有一个这个很默契的，才一起去传福音。OK， 下面那题，教会该如何成为军队的同时又兼顾军行的发展呢？可能你误解了我的意思。我说教会是家，教会没有停止是家，有需要的新朋友我们一定要去关心他。而且教会来了，我看到你们真的像家，一进来彼此相爱啊，而且呢一休息的时候呢，那个 fellowship 是不停的，所以你们真是一个家。但是不能只是家，要成为医院，也就是医院有需要的人给他来医治，但是不能够永远是医院，应该给他进一步成为学校。学校不能够单是学习学习学习，乃是每一个人有目的。我给你在家里面给你爱的目的，是希望你成为一个很好的基督的基民去打仗。我医好你的目的是去打仗，我给你训练的目的要你去打仗，这样清楚了吗？所以教会基本上是家，是医院，是学校。可是教会当信徒都被这个好像刚才讲到的三个阶段完成以后呢，我们一个清楚的方向，教会是要得地为业，是得灵魂来进入教会里面。Okay. 如何锻炼听预言？如何确定神的命令、神的旨意？怎么样锻炼听预言？应该是怎么锻炼听神的声音？这题是谁问的？哦，我先确定，因为锻炼听预言就是你要分辨那个预言是对不对，还是你是锻炼听神的声音？你问你是锻炼听神的声音还是听预言？听预言是别人直接给你发预言，你是听神的声音还是发预言？
有时候听到神说有些将会发生的事情。
OK 了，就是神对你讲话了。
对，
好，不是人家对你说语言，你要怎么学习听这个？ OK， 好，因为我怕我解错。怎么锻炼听神的声音呢？很抱歉啊，我今天才知道沈弟兄，因为我秘书跟沈弟兄有什么约定我完全不知道。但是这里有一本书叫做圣灵的恩赐，沈弟兄能够摇一摇吗？圣灵的恩赐这本书好像卖多少钱呢？9块。那9块呢能够打9折嘛哈，所以8块1。我鼓励你买，里面有一课叫做如何听主的声音，有那个，而且我有没有讲过啊？我4年前来讲有没有讲过？有，回去听图书馆，那你一定很详尽。简单来讲，你有没有女朋友？啊？算有嘛哈？你为什么一拿起电话马上就听得到那个是你女朋友的声音？哎呦，
如果他没有号码呢？
你好直啊！你是从哪里来啊？香港来，香港没那么笨的哦。你应该听清楚你女朋友，你认出你的女朋友的声音嘛？怎么看号码？你话发就灰都认得你把声咁系啊嘛？还有你女朋友不在是不是？你女朋友在一定跟你拜拜。照样的，因为你女朋友跟你熟嘛，你熟就听得到她的声音哦。照样的，你就来专注。如果你来亲近神 ，Hello， 没有啊，拜拜，那永远听不到的。你一定要花十分钟、二十分钟来唱灵歌。你会唱灵歌吗？不断的唱灵歌，不断的来亲近他。然后声音说：“凡专心寻求的，就必寻见。”你就一定听得见了。不然的话呢，去图书馆，啊，听那个袋子。怎么确定是神的命令呢？你是讲那个命令是指你听到是神的命令，还是神的旨意，还是你怎么样知道读圣经是神的命令？你这个怎么知道？怎么确定神的命令是指听？
系讲广东话。
系啊，讲啊。
有时咧，听到佢讲一个 order， 即系佢好似叫我做啲嘢咁样，但系somehow我觉得佢好似叫我唔系好确定嗰样嘢啊。
OK， 嗱，他讲得非常好，那你国语会听吗
？OK 啦。
OK， 如果我们听到的声音是非常有影响性的，举个例子，叫你撇下啦，叫你奉献一百万啦，哈，叫你啊交哪一个女朋友啦，啊叫你放下这个女朋友啦，啊叫你什么，那这些你先把它写下来 ，write it down， 然后如果你自己搞不清楚的话，就找你的小组长，或者找区长。或者找牧师来请问，哎，我听到这个声音，请你帮我分辨一下，因为这是比较大的事情。比如说你从香港来，你在澳洲读书，突然间说你不要读了，你回香港，比如那么大的事情哈。那如果那些小事，比如说你要奉献十块钱，你要去买一本圣灵的恩赐啊，你要跟你女朋友道歉啊，你要多祷告一点，这些不要问，一定是神的旨意。所以只要它的内容是合乎圣经的，就是神的旨意。那如果那些比较大的事情，像刚才讲的那么大那些事情呢，可能你就稍微要过滤和分辨它。 OK， 神的旨意神的命令都一样。 OK， 好，我们每四人按不同恩赐做主工，做不喜欢没单的服侍神什么看待？因为人的要求而做的服侍，神喜悦吗？没负担了、啊，他说没有负担的服侍。哎，不是简体，乃是他写的，哎，有点不太通。哦，那你去给我解释翻译一下。
我们每个人按不同恩赐做主工，做不喜欢没负担的服侍神怎么看待？做不喜欢没负担的服侍神怎么看待？哦，就可能他是一讲说他做的服侍不是他很喜欢的，或者他没有那个感动，然后因为人的要求而做的服侍神悦纳吗？
好，那我听得懂，谢谢你。你干脆你就来帮我翻译就好了。来，请坐，请坐，请坐。
有问题我在。
啊，问题是这样子，我说了一句话，从我 15岁服侍主，到今年60岁，过去的45年里面 I never say no to the Lord. If I'm sure this work is ordained by church or by the Lord. 翻译成中文就是，当我跟你讲，我100次服侍，99次都是我不喜欢的。建堂是我不喜欢的，我最喜欢只有一个讲道，可是我不能够永远讲道啊，我还是要去牧养啊。我跟你，我最讨厌是打电脑，我还是要学啊。那还有人跟我说，朱牧师，哦，你要去做辅导，我最没有耐心的叫辅导，一扶他就倒下去了。但是，我觉得，当你做你很喜欢的服事，那个是一个恩典，你可以不断的操练更好。如果我做那个我不太喜欢的，那个叫学习，请说学习。
学习。
所以现在在台湾所有的牧师界有一句话，把朱牧师放在任何一个角落一个角那个角色，他都会做得非常的合宜。你看周牧师就跑来对我说，周牧师，我们想开一个全球祷告会，我们没有人愿意负责，我们知道你不做这个会就办不成了，你做好不好？我说你要我做吗？是，你就做吧，我就做了。你听得懂他讲什么吗？没有人喜欢的。好，曾国生又来找我了，就是说周牧师 Benny Him 又来了，全台湾人都讨厌他，你要不要做？你要做就做，不做我就推掉他。我说你要不要我做？当然要做，那我就做吧。所以几乎我做的每一件事，不但我不喜欢，我教会的同工没有一个喜欢，因为我们就得吃力不讨好，费财费力，可是为了主的国度。我问他们，你们要不要做吧？他说当然要做嘛，全球祷告会每一个国家都做，台湾都已经做那么多年。我说为什么别人不做呢？他说别人教会很忙。哦，你知道我教会不忙？是啊，你教会还是很忙的，不过你比较好讲话呢，你就做吧。我就做。广东话叫做好抵龙。为什么呢？我是灵恩派。我们灵恩派呢一直被人家误会呢就是很高调，没有，在台湾所有没有人做的事丢给朱执生都会做。是什么原因？因为我要有好行为，我要好榜样，我要让他们知道没有人做的到了朱执生的时候一定做的最好的。所以果然 Benny Him 的聚会办得非常非常非常的好，虽然报纸也骂，电报纸也骂，什么都骂，骂到我们什么，哎，但是没关系，为主的国度。果然他一来，让很多人看到，当然好多的神迹，很多的敬拜是我们所没有经历到的。这个人是有一些问题，可是神仍然喜悦他的服事，我们做他的配搭，这是很好的。所以我鼓励你，如果你现在所服侍的是你没有负担的，我跟你讲，你起码先学会用很好的态度去做。我跟你讲，要你做的那位不能是牧师、小组长或者区长，我想他不是没有知识的，他应该知道你不太有这样的一个负担。不过他给你做有两个原因，一个看得起你，觉得你很有潜力，因为你99%的潜能还没有出来，所以帮助你培养你的潜能出来。第二个就是那个真的没人做，那你就顶眼上顶住下先啦，你就先顶一下。这个等于说帮忙抬抬月柜，那没有什么问题的。那么找到有别人，那你就可以再替换出来。那我想为主的缘故，就是哥罗西书3:23的，我们无论做什么都是为什么呢？为主做，都是为主做。你知道我对我所有同工讲一句话吗？我对所有同工说，在台北真道教会做全职同工，绝对不能说一个 no 字， no no， 在我的字典里面没有这句话。我交代你做任何圣工，你只要说 yes sir。我叫你跳， 你说牧师要跳多高，我要你跑，你说要跑多远，不能说我不能跑，我不能跳，我不能游，不能游就辞职。为什么？因为我们教会是个军队嘛，那我要去打仗的时候，现在需要不同的人去打，现在样样人都有了，就他们这么一个人没有，那么我就派你去。感谢主，我们的教会是出名顺服的，因为我很顺服圣灵。那我告诉你，顺服就是蒙福，请一起读，
顺服就是蒙福。
所以刚才写这个字条那个人有福了。 OK， 好，第二题，关于信心的祷告，但如果祷告了相信事情会发生，就不需要为这事祷告了吗？因为这事祷告就是你不相信神已经为你成就了吗？好，这个问题可以说太美太美了。我想知道这个人问的人是谁，举手看看好吧。哇，你好有深度哎！你问的这个问题哦，真的是太好了。好的，我要脱衣服，因为太难解释了。我跟你讲，你问了一个非常 key point， 我现在回答你们听得懂就懂，不懂我也没办法。通常信心有三种，第一种叫做真理知识的信心，就是圣经怎么说我怎么相信，可是那个是假的。第二个是头脑的信心，我相信我相信我相信，只等到你有灵里面的信心，也就是像亚伯兰所说的，他真的相信他明年的今日他会生一个儿子。那这是信心的三个过程。第一个，什么叫做头脑的知识，或者是这个神的话的知识？神说了吗？当然会成就啊。你只是相信神会成就，但是神会不会成就在你身上呢？ No one knows。 现在99%的人的信心都是圣经的信心，请说圣经的信心。
圣经的信心，
圣经说了，圣经当然成就啊，可是会不会成就你身上，你没有把握，对不对？担心主耶稣，我和我一家都必得救，你家人会不会得救啊？是，圣经这么讲。那你呢？你相不相信你家人得救？不知道啊。你不敢说不信，你说不知道。还没有结婚的姊妹请举手，你相不相信神为你预备丈夫？因为圣经说贤惠的妻是耶和华所赐的，所以神要把你赐出去。可是圣经是这么说，可是 who knows。 那这个是一般都是这样子，所以这个时候千万不要宣告，因为你只是根据神的话的信心，那不够。然后慢慢你真的需要了，你今年几岁？25。 OK， 好，到了他今年25，然后到了35他就急了，那时候急了，哦，坐坐，然后天天去磨那个青春痘，可能磨掉，我35也没有青春痘，就是那个时候急了。但急不等于信心，乃是所谓的信心就是你开始慢慢把神的话成为你的生命，你已经开始头脑上接受这个事实，贤惠的妻是耶和华所赐的，所以而且神所配合的人不会分开，我相信神一定为我有很好的配合。你已经不但是从圣经的知识而进到头脑的信心，可是还不要宣告，只等到你心灵的深处灵里面已经，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一节，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什么叫做实底？未见之事的确据。什么叫实底？什么叫确据？你要玩个扑克牌，玩那个10:30啊，什么12:30啊，你已经看到对方那一张底牌啊，你懂意思吗？你已经看到对方的底牌，那你就知道你赢还是他赢了，明白吗？ 也就是有这么样的把握的时候，你就宣告。当我们买教堂的时候，神要我买，我不敢讲，我跟同工们分享也不敢讲，我跟所有的长老谈完，大家都要买，我也没有说我们一定什么时候买得到，只等到我很清楚我们要买戏院，而且在西门，而且我真的清楚的不得了，我就宣告出来说，神会给我们一个戏院在西门。那个时候完全没有任何一点的眉目，可是我在我灵里面已经确信的不得了，我说神会给我们在西门，会给我们一个戏院。他们说在哪里？ It's coming。 所以我就开始跟他们讲，我之所以讲，除了我得了启示以外，还有一个姊妹，一个同工已经离开了，她不晓得什么时候跟我说，哎，我们就要在西区买教堂，而且要在买戏院。哇，她讲的完全印证我从神得的启示，所以我就确信了。我确信的结果，我就开始宣告，果然现在我们就得到了。所以我们不是照着圣经来宣告，那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所以你没有那个叫做灵里面的信心，或者就是有确据的信心的时候，请你还是继续祈求，不算没有信心。但是如果你已经有确据的信心了，你就开始感恩，开始相信 It's coming。那你不要再问我怎么样去培养，怎么从这个信心到这个信心到这个信心，你要用方言祷告。在哥林多前书十四章第四节，说方言造就自己，在原文这个造就是建造你的信心， to develop your faith， 也就是说把生的神的话煮成熟的肉，你可以吃进去，也就是神的话当你读的时候是生的，是不能够成为你的生命的。圣灵将神的话煮啊煮啊煮啊煮啊，你思想啊默想啊，慢慢神的话就进到你的灵里面，你觉得这句话是给你的，那么这就是说方言祷告把神的话变成是一个熟的肉，你可以吃进去，成为你的生命，成为你的力量。OK，基督徒可以纹身吗？如果100%出于艺术纪念的动机，可以吗？那我先来解释什么叫做可以，什么叫做不可以。从这个问题延伸很多很多的问题，女孩子穿短裙可以吗？现在在台湾那些女孩子呢，穿的几乎呢是穿一半露一半，可以吗？基督徒化妆化到浓妆艳抹可以吗？穿的很透明很透明非常 sexy 的衣服可以吗？那这个变成是不是道德的问题。那现在我用一个很，我们从三个层面来解答。如果圣经明明说不可以的，就是不可以。很抱歉，纹身在身体，圣经说是不可以的。圣经哪里说呢？他说不要用东西花你的身体，这是旧约很清楚。不过到了新约，却没有这样要求说一定不可以用刀划身体。所以在我的神学里面，我是不容许也不赞成基督徒去纹身，这是我的立场。好了，问题来了，圣经讲了信心的问题了，他说凡出于信心的，凡不出于信心的就是罪。他觉得好像现在我开始讲到很其他，从这个衍生出别的问题。很多人问我，我在家里面摆耶稣的像，摆龙，摆凤，摆青蛙，因为这些在圣经里面，龙啦、青蛙啦、蛇啦，还有大肚佛，有没有看过大肚佛？弥罗佛。他说，中国是我把它当作艺术品啊。 原则上我给他做两个解释。圣经在旧约说这些叫做当灭之物，是一定要处理掉的。如果耶稣要我们啊挂他的像，他一定留下他的照片给我们。好了，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你没有发现每一个耶稣的像都不一样啊？ Esther 有一天看到一个照片，那个不是我，那个是李守伯牧师，他说朱爷爷啊朱爷爷，你看我听到生不生气。然后看了李守伯的照片说，啊，看到朱爷爷的照片说啊，李牧师李牧师李牧师，李牧师一定气死了。所以我觉得我们家里面包括我们挂的十字架不应该有像，因为那个不是耶稣。然后圣经明说蛇龙还有青蛙等等这些东西是这个撒旦邪灵的象征，那我们应该要顺从真理，不要抵挡真理，要扶持真理。跟人的后书十三章，我们要扶持真理，不要抵挡真理，这是我的原则。但是如果对于那些刚信主的基督徒，我们先不要，他还没有重生，还没有受洗，没有得救，一去探访他就把他家里面所有的东西全部打烂掉，所有家具全部丢掉，所有的那个龙袍全部把它剪掉，我说这个是没有智慧的做法。好像我爸爸抽烟，两个老婆每天喝酒，天天打牌，我就传分给他，他说我这样的人耶稣还要吗？我说不是因为你两个老婆不喝酒不打牌你可以带来得救，是你信主耶稣而得救。他说我这些我可以做吗？我说我不会赞成你做，但是我不会勉强你不做，而我会帮助你读经，帮助你祷告，培养你属灵的生命，培养你能够学习。好了，我讲后面那句话了，敬畏神。当你敬畏神的时候，圣经怎么说呢？我就告诉你敬畏神有什么好处。诗篇八十四篇说，耶和华没有留下一样好处不给那些行动正直的人。你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便知道他是美善，凡敬畏他的耶啊啊，凡少壮士子还确实忍握，唯独敬畏耶和华的什么好处都不缺。然后撒母耳记上第三章有一个主角叫做老以利，听过老以利吗？他看中两个儿子过于谁？过于神。因为他两个儿子呢，神没有立他做祭司，他自己立他两个儿子做那个祭司。然后呢，人家还献祭，没有错，那个肉献完给神以后是给祭司的，可是还没有献给神，他就跑去把那个肉擦了，然后就拿来吃，然后呢还拿来烤，人家说不可以这样，还有在圣殿门口跟妇女苟合行淫。他爸爸指着他说，孩子买安妮吗？安妮不啊，要喝吗？花一样安妮了呢，那些广东人惨了，不知道我说什么，不得啊仔，仔啊仔不好啊，不得啊，这样得罪神啊。你知道以利是当时的权柄吗？他应该把他的儿子来把他石头打死他，因为他得罪耶和华上帝，他没有照律法去对付他的儿子，等于说他看中的儿子过于看重神的命令。因此上帝怎么对他说？你看中你的儿子过于看重我，你藐视神，你必被轻视。然后后面说，当你重看神，你尊重神，神就必重看你，或者看重你。这样听得懂了吗？你说周牧师
这是100周年纪念，所以我这里画了，而且我画十字架，我纹十字架，我纹耶稣头，还有颗耶稣爱你，这好不好？我说不好，因为圣经明明说不要。那你说我就是喜欢纹身啊，那你就要付不敬畏神的结果，神就会藐视你了，就看不中你了。那所以我刚才说在我教会很少会告诉人说啊，不可以抽烟，不可以打牌，不可以打 game， 不可以不可以，因为你跟他说不可以，罗马书第七章说越教的不可以，他说为什么不可以，我喜欢谁说不可以，因为做不就是他呀。所以我的态度是我要培养他属灵生命的成长，我不跟他说可以不可以，然后他的属灵生命成长，我就告诉他说你要做选择，你要做敬畏神，你得到神的喜悦，然后神与你显现，你得到平安喜乐，而且你一生都蒙神的祝福。而你不敬畏神，你走在神的旨意以外，你走的你不敬畏神，你所带来的是痛苦一生，你自己做决定吧。够清楚了吗？Okay, 好，所以刚才讲那些都是，但是来了教会真的穿得太辣的，我们还是要请，除非他是新来的朋友，如果他已经信主了，我们会跟他讲一下还是不要那么辣，半辣就好了。但是如果在台上领诗的，绝对不能穿短裙，也不能穿露一半，也不能穿透明的衣服，这是我们经过检查才准上台，不然的话当场我就把你拉下来，不然的话我被OK 等一下，如果因为问题会生问题的哈，你们再赶快写。哎，你读了不要休息一下。
这个问题是我从现在起当如何预备征战而得胜。
其实我们应该每天都要征战得胜了，这个问题我真的摸不到头绪，因为你可能有一个观念说我可以喜欢就征战，不喜欢我可以睡觉，没有这样的基督徒的。圣经说魔鬼如同什么的狮子，吼叫的狮子，什么遍地游行寻找
可以吞噬的，
所谓的可吞吃就是那些不警醒不征战的基督徒。主耶稣不是说吗，你们要常常警醒不住的祈求，有没有？所以我鼓励各位，你常常准备好要打仗，你怎么样去怎么样预备怎么样预备征战与得胜呢？第一，你要读神的话。神的话是什么呢？那这个要站起来讲，你要穿起全副的军装。第一个头是什么？你天天告诉自己我是得永生的。借你那只给我，那个放回去。我是得永生的，所以每天告诉自己我是得永生的，我是永生之子，我永远不灭亡。第二个，这是什么？公义的护心镜。每天告诉自己我要过圣洁的生活，公义的生活，不要过龌龊的衣服，污秽的生活。 OK。 第三，真理当作带子，说要读圣经，我所做的一切照着神的话而做。平安的福音鞋，每天去传福音你就平安了。然后左手拿着信德的盾牌，就是说你需要有信心还有德行，就是每天刚才说了要有信心相信神，还有要活出好行为。那这边拿着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用神的道攻击魔鬼，还有更重要，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并为众圣徒祷告警醒不倦。当你穿像这样做这七样，你就是准备好去打仗，你一定得胜。谢谢。 没有了啊，作业看到的梦已经给他解过了，他个别个人来已经解过了。哦，怎么样解梦的原则呢？他看到条蛇，看到蛇是好还是不好？当然是不好，看到黑当然是不好。那但是不是绝对，这个是一般的解释法，哦，就是我们叫做已经解经。请说已经解经。他看了什么？希望其实现在电脑很方便的，现在 iTunes 啊 iPad 啊那些很方便，你登录一些免费的，我是付一点钱的。那么电脑上也很多，你比如蛇，把圣经所有蛇全部抓出来，所有经文抓出来一条条去研究，那你就看到，然后那条蛇突然间被你砍了头，那是什么砍头的蛇啊？你就从身里面去了解。那么已经解经，这是解意象意梦的原则。请说已经解经。怎么可以确定我拥有了方言？那我开始对于方言做一系列的回答哈，然后我想这个凡是问这些问题呢，都是四年前没有参加过这个那个图书馆应该有这个袋子。我非常 fully persuade you to listen to my tapes 4 years ago， 非常非常清楚。那如果你不清楚呢，这几天啊，在那个晚上的特会里面，我也会稍微讲一下下，因为是公开的。 OK， 我怎么知道我拥有了方言呢？第一个，你已经说出一些你听不懂的语言或者话来了，那么你会下面问了，我怎么知道那是神给我的？原则上你自己不会乱讲的，你说我会不会跟别人讲的也都没有关系。其实真正的关系是你需要不断的操练。请说不断的操练。如果你认为你那个是跟人家学的方言，没有关系啊，我没有办法判定你的方言是跟人学的，还是因为圣经对方言没有一个标准，没有说滴滴滴是方言，哒哒哒不是方言，圣经没有给我一个标准，因为它没有标准，我不能够用我的知识或者智慧去判定你这个是方言而不是方言。那么你已经开始说了，那你要开始不断的来操练，起码操练两三个礼拜。如果过了两三个礼拜你还是觉得那个方言对你很陌生的，你已经每天有说10分钟15分钟，而且不停的说，就是不断的说，都感觉到还是非常陌生的，你就去找李守博牧师，他帮你鉴定一下。那原则上你只要说方言不断的操练，经过2到3个礼拜你会发现到方言的好处。第一，当你说方言过了10分钟以后，你发现里面会有一把火，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会里面冒出来，不是怒火，不是欲火，是圣灵的火。请问有谁这个经验？一直放音祷告里面，有没有？那这些举手叫行家。第二个，当你祷告了半个小时的时候呢，你发现主义的同在已经来到，那种的 presence。哇，那个感受到，哇，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再过，如果你祷告了一个小时，你发现主开始跟你讲话，而且很清楚，你知道要做些什么事情。所以回答刚才那些弟兄想听主声音，没有一个小时，一个礼拜起码2到3次有一个小时 spend time 花时间来亲近神，你不可能听到主的声音，听到都是假的，都是你自己的声音而已。 OK，
这个问题是面对教会会有不圣洁或婚姻之外的性关系，请问教会应当如何处理，如何造成教会破口，领袖需要如何修补破口？
这个留给李牧师回答，因为每一个教会的自己教会处理的问题呢不一样，所以我要尊重李牧师，所以我不回答这个问题。
这里有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方言祷告的主要作用是什么？
方言祷告的作用是什么？四个。方言祷告，你说祷告，第一个啊，这几天也会讲哈。第一个，说方言呢是造就自己，请说造就自己。
造就自己
就是使你的灵命不断的成长，变成耶稣的形象。OK。就是越祷告你越圣洁，越变成耶稣的形象。第二个，方言祷告是一种这个呢敬拜，让你今天晚上就会讲到了，让你跟神更加的亲近，好来变成主的形象。第三，方言祷告是一种征战，是专门打击魔鬼的，因为方言祷告是灵的祷告，邪灵也是灵，所以当我们用方言祷告的时候就进入灵界里面，就透过祷告，耶稣说这些鬼若不进食不祷告就不能把它赶出去，所以透过方言的祷告可以把鬼赶出去。第四，我们可以有一些将来我们所不知道的事情，圣灵照神的旨意替我们为将来未知道的事情而代祷。所以方言祷告原则上四大功能，第一个造就我们这个人，第二个是一种敬拜赞美，第三是这个征战，是赶鬼的功能，第四就是圣灵替我们代祷。那这个你真的要知道了，买那本叫《基督精兵》，那今天摇摇那本书，那个沈弟兄，对，基督啊，不是这本《基督精兵》，对，蓝色的，这个卖多少？也是9块，8.4块，然后打了9折，7块多。OK 哈，所以呢，也请你问这个问题的，请去听那个4年前的录音带，非常非常详尽和清楚。 OK 下一题。
好，第二题是圣灵能赐的恩赐，如说预言、医病等，能通过学习操练而得到吗？
我想也是回去听我的录音带。好，请你沈弟兄举起你那个，那里有没有九大恩赐？你没有九大恩赐？你没有，你没有，你没有，你这里没有，你没有啊？最新的我会给你啊，我秘书叫我拉给你啊。我送了一套给啊李牧师，送了一套给 Simon， 你们就请他喝茶饮茶，跟他们借。好，那么有一个是如何追求恩赐。好，我来告诉各位，圣经只有不犯罪的事情都可以透过学习和操练。福音派有一个错误的观念，他们认为说恩赐是圣灵给的，既然是圣灵给的，给你就是马上用，而且医病祷告医治一定要好，这些是外行人讲的坏外行话。我来问各位，请问耶稣的门徒有没有医人医不好？当耶稣不是带彼得、雅各、约翰上了山上祷告去了吗？也不是已经，耶稣在马太福音第10章第1节不是已经把权柄、能力、赶鬼、医病的能力给了门徒们了吗？所以耶稣上山了，找不到耶稣了，所以呢，有一个爸爸带着一个孩子来找，请坐了，不要这样，我很有压力。把耶稣上山了，他那个啊，那个爸爸就带着儿子来找他的门徒，对，找耶稣了，耶稣找不到了，找门徒了。可是门徒有没有把鬼赶出去？没有。所以他们耶稣下山的跑来找耶稣了，耶稣啊，怎么那门徒这么差的？嗯，大哥不行啊。那么好，后来呢，就耶稣就把那个鬼赶出去了，孩子就好了，对不对？那门徒们就跑来问耶稣了，耶稣啊，怎么你赶得出去我们赶不出去啊？所以表示耶稣已经给你恩赐了，给你权柄了，给你能力了。如果你读一下啊，耶稣差遣12个门徒出去，后面就称他们12为10个人做使徒了。耶稣就称他们做12个使徒了，已经有职分，已经有恩赐，可是还是没有医好病，还有鬼没有被赶出去。耶稣就说了，因为你们什么小啊，信心小，这一类的鬼要进食要祷告才能把这个鬼赶出去。 所以这是马太福音十七章第二十一节。所以我们一讲了祷告，圣经讲了祷告，悟性祷告，方言祷告，默祷都可以。总而言之，有祷告就是祷告加上进食，奉耶稣的名，鬼就要出去。那么可是那个鬼比你强，所以你要增加你的能力才能够把那个鬼赶出去。那么表示说呢，这些在运用恩赐的过程里面会有错误的，会有不成熟的，会有不够熟练的。所以保罗对提摩太说，你要把你我按手给你得的恩赐呢，如火眺望起来。有没有读过提摩太后书第一章第六节第七节？也就是说我们得到的恩赐是要去操练的。耶稣是不是把他们两个两个差遣出去一并赶鬼，有没有？然后回来说，哦，好高兴啊，鬼也服了我们了。所以耶稣也差他们两个两个去实习，他们回来了，耶稣说不要因为鬼服了你们而高兴，要因为你们的名字写在天上生命册上而高兴，有没有？所以证明我们的恩赐我们是可以不断的操练的。保罗说操练身体一处还少，唯独敬虔凡事都有一处。所以鼓励各位不断的来操练我们的恩赐。但是我鼓励操练恩赐是要在李牧师起码在区长的管理底下来进行这个操练。好了，我们到了旧约了，有没有听过撒母耳开了一间先知学校？那么由撒母耳监管着这些小先知来学习操练说语言，有没有？所以啊，到了哥林多前书第四章啊，我现在正在出一套叫做灵恩问题研究，就是把每一章每一节的哥林多前书的有问题的圣经呢都研究出来。那里有一节圣经说所有的预言我们都可以学习操练的，请我们来看哥林多前书第十四章。你有圣经吗？哥林多前书第十四章三十一节，现在可以自由喝水上厕所啊。这个听到了问题不清楚可以彼此讨论，因为这不是讲到是问题解答啊，甚至太累可以回去睡觉都可以哈。 OK， 三十一节，因为你们都可以什么呢？一个一个的做什么？先知讲道。原文是说预言，每一个都可以一个一个的说预言，叫众人学道理，叫众人得劝勉。如果你看原文是这样的，第一个众人是指那一个一个来说预言的人，他是这样子 that all may learn， 是指这个 all 是指前面一个一个一个学习说预言的人，然后后面那个人叫众人得劝勉，是他说出来的预言使听见的人得劝勉。请各位懂我讲什么吗？第一个叫众人学到的这个众人不是听的人，是说的人。请说，说的人。
说的人。
因此就是说说预言是根据保罗的理论是可以学的。为什么呢？请读哥林前书十四章第一节啊，请说第五节，应该是这样，第五节，十三第五节，我看看啊，先读第一节好了，请读。原来保罗鼓励我们要做什么呢？说预言。你们看到那个后面那个呢？好了，请读第五节，预备，请。请注意，现在讲到就是第一节的那个小字说什么
预言。
请问保罗要不要我们都说方言？也希望我们都说预言，对不对？所以表示说预言你要都说，那么如果 怎么操练呢？好，所以你要看我那个袋子，原来说原有三种，第一种不是恩赐，是应许，是应许，是受感说话，然后第二个才是恩赐，第三个是先知说的预言。太深了，现在无法解释，那么你就买那个将来啊，那个沈弟兄出的那个九大恩赐，或者没钱买就请李牧师吃饭，或者是 Simon 吃饭，或者请 Wendy 也可以， Wendy 快生了啊，然后去买小孩子的裤子也可以。 OK， 下一个尿布也可以。
好，第三个问题是，朱牧师，请问据您的了解和观察，美国及海外一些大的灵恩教会领袖出现令人难以置信的丑闻，如金钱或性，他们跌倒的原因是什么？
绝对的权力，
绝对的腐败，
回答完了。就是他们太有权了，因为我跟你讲，我在我教会，我只有3000块台币的权利，没有人相信，是我自己定的。各位听得懂吗？如果没有预算的，我要花钱，朱牧师要花钱，我们教会的财产已经超过3亿了，但是我的权柄只有3000块，就是说我要请人吃饭不能超过3000，我用了3500块，500块我自己出，我要买什么东西，我要用什么东西，帮教会不是我个人用哦，不能超过3000块。我做任何决定是不算的，必须要有所谓的长职，他们所谓的议事会决定才算，圣公那些小事情不在此例。要做重大决定，比如要买教堂啊，啊，要怎么怎么怎么，这些一定要经过长职的同意，有议事记录，还有董事会报备，还有政府核准才可以做的。可是在美国没有这首歌唱，而且在美国，由于他们真的是太有恩赐了，而且他们的电视，那我坦白告诉各位，我能不能够讲一些公道话？请你不要单看他的丑闻，好不好？他对整个基督教界有极大的贡献，我们应该鼓励他们。当然我们不容许他们再有这些丑闻来发生，可是神还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人都会有错误的。不要以为，那我能不能够这样讲，有极大恩赐的人，他的试探比任何人都大，因为魔鬼一定把他整下来。能不能我讲一句公道话？难道只有灵恩派的牧师才有丑闻吗？福音派的牧师丑闻多得比比皆是，只是他不够出名，没有人理他。如果你想知道了，我可以算出100件、1000件的丑闻给你听。因为人都有软弱，所以我们需要有 covering， 我们需要有遮盖，这个是真的。我们需要家庭，我们需要有长职来做我们的遮盖。我们也真的很清楚，我们今天所得来的恩赐是圣灵给我们的，我们要把荣耀归给圣灵。通常你会发现，我为人祷告完有神迹发生，我掉头就离开，我不留在那个荣耀里面，我就离开，我不会再一直到处做件事。哇，我做件事为了要增加大家的信心，而且我真的是把荣耀给神，大家不会感觉到好像是我做，不会的。而且我在讲道里面常常把朱执生的糗事讲出来，也就是说我们要把这些被神重用的神的仆人，不要把他当作神看。耶稣讲了一句非常好的话，法利赛人有听过吗？他说，他们所讲的你要接受，他们的行为你不要学习。有听到这个圣经吗？也就是说，这些所谓的美国大教会的这些的牧师，他 能够带领几万人，甚至赵雍基牧师他带领75万人，我告诉你不是盖的，他真的有那个能力的，他真的有那种恩赐，有那个魅力，因为魅力就是 charisma， 他真的有那个魅力才能够让几十万的信徒来折服他的。所以不要因为他的跌倒，不要因为他的犯罪而抹杀他为神的国度所做的事情。当然我们要为这些人祷告，好像我们要为李牧师祷告，在我教会很多的代祷者每天为我祷告。还有你放心，我在台上，我有一次不要讲放屁， email 电话一大堆就来，朱牧师你是大牧师，你不能讲屁字。我在早上讲了很多神经病，朱师母回去说，朱牧师你不能再讲神经病。我说 yes sir yes ma'am。 我们人都有错，因为广东话无损嘛，神经病，好吧？可是他觉得很刺耳，那就不讲哦，就不讲哦。其实我讲那个放屁好像是好，我就好像说好像人攻击圣灵攻击基督教，我说放屁，就好像很生气，怎么会攻击耶稣呢，攻击神呢？所以我说这些都是屁话。后来因为我的全部在电视上播了，我每一堂都是电视上有的，所以 email 电话 SMS， 朱牧师你是一代伟人，怎么会讲屁话呢？所以以后我在台上不再讲屁了。继续。
好，这个问题其实应该跟刚才的问题差不多，怎样才能听到神的声音？然后
答过了。
第二个问题是如何区别神的声音与其他非神的声音？
也答过了。
这有三个问题。第一个是按手祷告通常都是牧师或牧长来做，凭信徒也可以做吗？
这个问题我留给李牧师回答。因为啊，我还是尊重每一个教会的所谓的原则啊，这个是每一个教会不一样。 OK， 下题。
什么是受圣灵？一定要按手祷告吗？
不一定，不一定按手。什么叫受圣灵？在我的态度，受圣灵，哎，基督精兵再举一次。等一下你一定卖光了啊，等一下卖光。这本里面会讲到有五个名词：受圣灵、圣灵的浸、圣灵充满、圣灵浇灌，还有那个圣灵降临，是同样的意思，就是圣灵第二次啊，第一次住在人的心中，第二次降在人的身上，这个叫做受圣灵。受圣灵不一定不需要一定要按手。举个例子，《使徒行传》第十章不用看，在哥尼流的那一家，彼得还在讲道的时候，还没有讲完，圣灵自己降在哥尼流全部人身上，他们就受了圣灵，不一定需要按手。那你说，既然不需要按手，为什么要帮我按手？你可以写明，请不要给我按手。如果你不写请不要给我按手，我们一定帮你按手，因为你不懂，因为你没有那种经历。那为什么要按手？因为按手有五个意思，现在不讲，其中一个就是传递 impartation， 而且圣经的吩咐，而且圣经的例子，比如说亚拿尼亚去按手在保罗身上，还有这个第十九章保罗按手在12个以弗所的信徒身上，刚受完洗就按手他们身上，他们又说方言又说预言。接着还有使徒行传第八章，彼得约翰去到撒玛利亚就为那些撒玛利信徒来按手，他们一按手圣灵便降下，这是圣经的例子。所以啊，我们只要照着圣经的例子去做，所以不一定要按手。 OK。
第三个问题是，如果器具有破口不洁净，所带下的恩膏是纯净的吗？器具的意思就是器皿。
我听得懂，我在想 我怎么用最简单的问题呢解答这个问题？我回答的问题会吓死你的。请问参孙，他犯罪了还有没有能力？
有。
哦，这个方言呢？不过不是真的，假的。他是小孩子牙牙学语，这个我能分辨。哎，还有，听清楚，犹大，耶稣曾经说犹大，他跟耶稣出去的时候是不是有钱囊？他有没有经常里面摸钱？请问他有没有被耶稣差遣两个两个出去行神迹？有没有回来说耶稣啊，鬼也服了我们？有没有？所以我给你很怪的回答哦。是，还有圣经更妙的一节圣经哦。有一些人并没有信耶稣，没有跟随耶稣，却奉耶稣名能够赶鬼哦。门徒们很嫉妒哦，对耶稣说：“耶稣啊，那些人没有跟随你，却奉你名可以把鬼赶出去。”耶稣说：“没关系，让他吧，因为他既然没有反对我 ，OK 了。他能够奉我的名，表示是与我相合的，没关系。”还有哦，有没有读过马太福音第七章？耶稣说：“很多人奉我的名赶鬼行异能。”耶稣竟然对他说：“我不认识你。”有没有？请注意。因为我为什么刚才为什么一直思考这个问题的回答呢？因为我们有一个错觉，以为这个器皿不圣洁，它自然就恩高不够，所以就不会有那个神迹或者那个恩赐的彰显。这是 normal， 这是正常，这是正常，应该是这样。 OK， 应该是这样。但是有 exception， 有例外的。例外就是神当时，你看啊，听清楚，恩赐是叫人得益处，是恩赐的彰显是叫人得益处。请读一遍好吗？恩赐的彰显
是
叫
人
得
益
处。这个圣经哥林前书第十四章啊所说的啊，第十二章，圣灵显在个人身上是叫人得益处。既然是叫人得益处的 ，right？是叫人得益处的，所以那个行神迹的人或者行恩赐的人，看神有没有给他赏赐。因为神给他恩赐是去帮助别人吗？保罗说了一句话：我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反被
弃绝。
所以最好就是你自己也圣洁，也堵住破口，也得着满满的恩膏，来使用神的恩赐，使别人得益处，你也得了赏赐，这是大结局哦。我有回答你们的问题吗 ？OK， 下去。他是不是问这个？
啊？
他是不是问这个？
就是这个，还有几个问题。
那，我好像还是没有回答你的问题。如果器皿有破口，不洁净，所带下来的恩膏是纯净的吗？我不晓得怎么回答，因为你问题是不太对，因为你什么是恩膏你都不知道。我用很快的时间来回答这个问题：什么叫做恩膏？什么叫恩赐？恩赐是那个啊才干，比如说医病，你本来不会医病。你现在竟然能够为人医病，这个叫恩赐，我们称为才干。请说才干。
才干
英文叫做 capability， 就是你的那个 ability， 你这个能干，你这个能力。可是呢，要使你这个恩赐能够发挥到最高的极限呢，需要恩高。就等于说我们拉弓箭，有没有射箭？当我们射箭的时候，有弓有箭等不等于一动射中那个猎物？不等于。你需要练，需要有什么
力气？
瞄准那个猎物，就把它射中。原来保罗对提摩太说：“你要将你的恩赐如火眺望起来。”原来所有的恩赐需要恩膏来 back up， 使那个恩赐才能够打得出去。所以耶稣在地上，圣灵给耶稣恩赐，上帝给耶稣恩膏。神怎样与圣灵和能力膏拿撒勒人耶稣，是你们所知道的。所以耶稣不但有恩赐，他更每天需要有恩膏。恩膏等于说行使恩赐的能力。举个例子，我们是不是每天都有人领事啊？连他自己都听得见，别人知得到，很有技巧，领得很好，这个叫什么恩赐还是恩膏？
恩赐。
恩赐。可是领出来，弟兄姊妹没有感受到神的同在，我们说他没有
恩膏。
他很会表演，今天不回家，在台上表演得很出色，哇，唱歌高三度，哦，很好，很有技巧。可是大家发现干干的。那另外一个可能没有什么技巧，可是他一上去一领，很多人流眼泪，我们说他很有
恩膏。
先懂我讲什么吗？恩膏是圣灵帮助你达成那个属灵的任务，叫做恩膏。所以有讲到了恩膏，有不同的恩膏，希望有机会再给你们讲恩膏这个道。好像还没有录到恩膏这个部分。 OK， 所以如果这个器皿有破口不洁净，所带下的恩膏是纯净吗？没有恩膏是不纯净的，因为恩膏就是从圣灵来的。我想你的意思是这样子，比如说一个讲道的人，他本身有破口不洁净，他讲的道可以听吗？是不是这样子？因为你问的问题本身是不对，因为犯罪的人还是会有恩膏，因为我刚才说过了，那个恩膏是让他能够行出他的恩赐，他的行出的恩赐是使别人得益处，不是他自己得益处。现在听得懂了吗？所以我觉得圣灵愿意给他的恩膏，比如说参孙还是有这个能力，犹大还是出去，是因为神要给他机会悔改，而并没有马上就收回他的圣灵，收回他的恩赐，收回他的恩膏，乃是让他，因为当时的确没有别人去帮这件事情，所以他就尽量能够使到这个那个人得到帮助。 OK， 如果再不清楚的可能等一下再来找我哈，这位哈，因为可能你问的问题是搞不是很清楚。 OK， 好
好，这个问题是，当你跟神求恩赐后，牧者也为你按手祷告了，但如何可得知这事神对你应许了？
我已经过了15分钟了耶。好了，快快快快快，用2分钟解答完。当你让神求恩之后，牧者给你按手祷告了，但如何得知这是神给你的应许呢？这个问题的确是有问题的，因为原则上哈，我的态度是恩赐的圣灵给的，那么通常圣灵会把一个渴慕的心放在你里面。所谓渴慕的心，就是比如说我从15岁，我一信主我就渴慕成为一个 evangelist， 去成为一个传福音的人，所以一直这个追求啊没有停过在我身上。直到什么时候我才确定呢？我在美国有4个先知同时按手在我身上，同时说 Peter Chu 你是个 evangelist， 所以我确立我的恩赐是一个 evangelist， 是一个传福音的。所以我要到那个时候才确定。所以如果你觉得还不能够确立的，你就不断的追求了。所以就算牧者给你按手啊，你也跟神求了，不见得那个就是你一定是给你的恩赐。我不晓得有没有回答你的问题，也就是说可能会更多，可能就是这个你不断的去印证。怎么知道神给你这个恩赐呢？不是在乎啊牧者的按手，是在乎你有没有得心应手去用这个恩赐。一起跟我说，看乎端乎你是否得心应手的用这个恩赐，而且有没有果效。你讲到 很多人回来跟你说，哎呦你讲的真好啊，很多人说拜托你以后不要再讲，你讲我都睡觉哎，那你绝对没有讲到的恩赐，你听得懂吗？你讲的很好的哇，你就是有讲到恩赐了。 OK， 还有哪个？禁食祷告与圣灵什么关联？当然绝对有关联的，禁食祷告圣灵更与你同在。但义里的饮食法算不算是禁食？当然算禁食啊，这个叫做但义里禁食法，只是蔬只吃素菜，喝白开水，不喝可乐，不喝酒啊。还有呢，还有说我最近禁看电视，禁喝咖啡，这个都是禁食，就是你平常都不断做的要做的。因为但义的禁食是光吃素菜，吃白饭，喝白开水，除了三样以外别的不做，这也算是禁肉啊，禁这个酒啊，这样子。如何查验自己所说的方言祷告是神而来的？刚才已经解答过了。 OK， 好了，应该全部解答了吗？
空的
啊，
这个是空的。
天父，我们感谢你，求你祝福每个弟兄姊妹所问的问题，让我们心中的问题都迎刃而解，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那我所讲的这些回答只做参考，请说只做参考。
只做参考。
李守伯牧师的才算，请说李守伯牧师的讲的才算。预备，请。李守伯牧师讲的才算，给李牧师一个鼓掌，谢谢他。
好，我们也谢谢朱牧师，很谢谢他这样一个丰富的一个回答的问题。
好，我们有书，有 tape， 有 DVD， 教会图书馆也有那一套，我们是 DVD， 有些小组长还有，你们可以去跟他借。好，去跟他借，教会图书馆也有。好，那么有什么要报告？
啊，我有一个报告，今天晚上是最后一个晚上，我会多留一点时间。所有的奇难杂症啊，啊，些什么要祷告的，要医病的等等，三位以后。